三，布施品。大悲尊者太子以身似虎。除此而外，吾等大师释迦牟尼佛为自他希求无上智，行菩萨道时，所作六度万行实难数计。无数劫前，占卜州有一马车国王，统领小国五千。释迦牟尼佛那时转生为马车国王最小太子，名大悲尊者太子。一次，有老虎母子俩前来，二虎均饥渴难耐之时，母虎便欲食子。大悲尊者太子见状，悲心顿起，便以树枝刺穿自己，以自身鲜血供母虎舔舐。母虎喝过太子血后，稍长气力，太子就又用自己身肉喂饱恶虎。以此缘故，大悲尊者太子即刻圆寂。另据史料记载，为利益众生，释迦牟尼佛曾前往兜率天为母说法。
月宫大国王布施头颅。久远以前，释迦牟尼佛于善普州做月光大国王，那时国王身体有光，似天人一般美妙，且具足显赫权势，广大财富。一次，国王心中想到，我因前世所积善业，方得以安享今世荣华富贵，因此我应历历再造善业。想罢，便广告天下，言自己欲布施国库财富，将饮食、衣物、珍宝、妙药尽皆施予，所有众生均可各取所需。如此布施，令国中百姓皆与国王一道分享财富，安居乐业。月光大国王名声也因之传遍整个大地。此时，边地也有一小国王，名西马森。西马森国王闻听后，即心生嫉妒，他向国师普行外道询问道：如若月光大国王不消失而继续存在，则他名誉定会超胜于我，我之功德权势将全部隐没，你们有何良策应对？这些普行外道听后就纷纷说道：此月光大国王以慈心如对父母一般对待众生，我等根本无法伤害他。国王听后心生不悦，就立刻宣布道：有能将月光大国王头颅砍下交与我者，我定将一半王位奉送于他，并将公主赐予他做妻子。当时住在山岩中之一凶木婆罗门听到消息后，就答应说自己可担当此任。他于是在七日中苦修护身咒语，又从西马森王那里携带一些口粮，就向月光大国王治下国家奔去。此时月光大国王国土出现大地震动、流星陨落等种种恶兆，诸大臣也连作噩梦。此时护城天女见到凶木婆罗门前来后，立即使之陷入疯癫状态，且阻止其进入本国。当时有一净居天人与月光大国王梦中说道：你圆满布施波罗蜜多之时机现已成熟。国王醒后即派大臣大月亮到城门口对护城天女捎口信说：若有人前来，万不可阻挡，应使其顺利进城。大月亮大臣到达城门时，天女显现身体对大臣说道：有一外地婆罗门欲以恶行断国王头，我未让其进城。大月亮大臣随即说道：你所言正是，此人确实能造大威缘，但国王愿意让他进来，故而我等不应抗命。护城天女无奈之中只好放其入城。大月亮大臣做七宝置地之头颅五百个，希冀以此劝化凶木婆罗门勿断国王之头。怎奈凶木非要侵取国王头颅，百般劝请亦不听从。他直入王宫后，立即索要国王头颅， 而月光大国王竟以欢喜心答应，且约定七日后将头颅交付于他。眼见如此景象，大臣大月亮、王妃池蒂姆皆因痛苦揪心，以致昏厥而死。与其死后，两人均转生梵天界。月光大国王则向整个国家宣布道：欲看我布施头颅景观者，均可前来。于是众小国国王与臣民便全部集中起来，祈请国王万物布施自己头颅。但国王心志已定，绝不答应。当其卸下王冠之时，所有世间众人之官帽全部掉落于地。城中后方有一宝藏花园，花园中有一占卜树，国王就将头拴于树上，且对凶目婆罗门说道：砍断我头之后，务必将头交于我手上，我要亲自送头给你，以我布施功德，愿一切众生皆获无上圆满菩提果。当凶目婆罗门挥剑正欲砍时，树神发威猛击凶目一拳，凶目顿时扑地。国王便对树神说：我之头颅于此树下已布施过999个，假今此一回正好1000，请勿对我行布施波罗蜜多，得无上菩提果位制造为缘。树神听罢，只得又使凶目复苏。国王发此大愿之后，凶目婆罗门便砍下王头。大月光国王死后，立即转生变境天。当时大地六次震动，人天众生痛苦之泪如大雨倾洒，天人又降下花雨，整个世间大地自然传遍月光国王布施自己头颅之消息。西马森国王听到后，因感月光大王名声更远胜以前，便气绝身亡。凶目婆罗门走后，所有小国臣民、王妃以及余众皆涕泣哀嚎，有人悲痛致死，有人昏倒在地，有人捶胸顿足，撕扯自己头发脸目。所有人众均痛恨凶目，并殴打之。凶目携头上路，岂料月光国王头颅于路上开始腐烂，臭气远播，无法携带。凶目只得弃头而走，半路上又听闻西马森死讯，更是失望至极，随即吐血而亡。西马森、凶目二人死后，直堕大地狱。为月光大国王而提气致死之人，则全部转生善去天界。西马森国王即是现今之魔王波旬，凶目婆罗门即是现今之提婆达多。大月亮大臣则为舍利变境天，三禅天之上层生于此中诸天，世间禅悦最极静妙圆满，故名变境。子持地母则是木坚莲。另据报恩经记载，由于大公国王布施自己头颅之公案，与此公案也大致相同。
大布施取宝利众。久远以前，此世界为一大国王统治，其上师名为婆罗门列卓达，受到众人爱戴恭敬，财富广积，同于多闻天子。释迦牟尼佛那时为婆罗门之子，名大布施，年岁尚小时便相貌端严，具足相好，且精通一切学问及技艺。因他财富非常圆满，一次出门赏玩时，看见贫穷困苦者后，便生悲心。回家以后，就对父母请求能允许自己广行布施。蒙父母开许后，便行广大布施。他将库中1/3财物尽皆施舍，只余1/3时，管理仓库者便告知于大布施父母。万物再行布施，否则定会使仓库空虚。父母因感羞愧而不愿当面数落儿子所为，便对仓库管理者说道：我们无法直接明示，你可关闭仓库大门，对其言我忙于事务，不为他开门便罢。 结果当大布施还欲广行布施时，因库门紧闭，已无法满足乞讨者愿望。大布施心中暗想，管理仓库者不开门，也许是受父母吩咐，况且儿子把父母所有之仓库全部布施也不应理，我最好能想一万全之策，以得到如意财宝，以此便可把无量财富布施于无数众生。想及此，大布施便到众人前询问有何方便可令自己如意布施。如是问时，有人说，你欲得财定须耕地，有说步行可积财，有说经商能致富，亦有人言取宝须向海中去。大布施内心思索，如我行耕地等事物恐不合适，最好之策当以前往海中取宝为上。大布施想完，便向父母请求开许，父母恐其一去不返，便坚决不同意。大布施便以决绝态度在父母面前斩钉截铁说道，如果不能实现此种愿望，则我必将不吃不喝，长伏于地，在你们面前誓不起身。言毕，即按其所说，于六日之中绝食明志。父母先以种种好言善语叠相规劝，奈何大布施心意已定，绝无妥协之意。万般无奈之下，父母不得不听之任之。大布施此时方才进食，他与五百人便相伴前往海中取宝。走至路途中间，就遇上强盗，全部钱财被洗劫一空。又走至大西八城时，遇一婆罗门嘎西拉，大布施便往其家向其讨要3000两黄金。当大布施张口要金时，嘎西拉家一金色美女闻其声后非常高兴。此金色美女头发呈蓝色，已有4000国王太子欲娶其为妻，但家人皆不赞同。此时金色美女于门口听到大布施声音后，便对父母说，我愿为此人之妻，他乃为我丈夫。待嘎西拉打开门后一看，再见大布施身相庄严，与众不同。于是当大布施讨要3000两黄金时，嘎西拉便将黄金与女儿一起赐予大布施。大布施则说道，如果能从海上顺利归来，我则可带此女人一同归家。嘎西拉便将3000两黄金及其他路途中所需物品资具一一备齐，交与大布施。正当大布施于岸边即将登船之际，嘎西拉对其又千般叮咛道，你去海中取宝定有利益，但同时亦含藏风险，你务必千万小心。大布施点头答应后，便登船起航，直向海中驶去。众商人一路同行，期间大布施因精通探宝术而屡屡通过观察，发现众多珍宝。众人从海中捞取后堆放于船上，各种奇珍异宝竟挤满整个船舱。眼见所获甚丰，众商人便欲归去，大布施则独排众议说道，从龙宫获取如意宝前绝不归家。商主们听后心里非常痛苦难受，便对大布施说，你若不回，我们也不肯回去，不如我们一起漂泊四方。他便劝解他们道，你等实不该如此，你们理应归家，我发愿定加持大家顺利回去。大布施说完，便手捧香炉供养四方，并说第十语，以此功德愿众商人皆得以顺利返回占卜州。 大布施则继续向龙宫进发。他先于水中探寻七日，此时水已漫过双膝，过七天水淹大腿，又七日水已进到腰际，再七日水过双肩。大布施随即在水中游弋七日，后终抵一山下。他又手攀草木，脚登悬崖，爬行七日后到达山顶。于山顶休整七日后，大布施又用七日爬到山下一河边，河里清晰可见毒蛇缠绕之金色莲花。他当场就以家夫坐入慈悲等池，顿息毒蛇嗔恨心。之后他足踩莲花又行七日，安稳越过毒蛇阵营，路途之中又逢罗刹。罗刹觉察到人味袭来，立刻猛冲上来。大布施悲心大发，罗刹便转而以温和语气问道：大士，你从何而来，又欲往何方？他回答说：我欲取如意宝。罗刹闻言心中暗想，此人定有大福报，但如此步行恐始终难以到达，因路途实乃太过遥远，加之一路奔波劳累，我应与他一些方便。作事念已，罗刹便将他带上虚空，过四百游巡后又放置地面。大布施再继续前行，走不多远便见一白银宫殿。他当下想到，这里必是龙宫。当他向龙宫迈进时，忽然发现龙宫外面有一七层大坑，内里遍布毒蛇。他又发慈悲心，再次熄灭毒蛇嗔心，然后踩于毒蛇上径向龙宫挺进。刚要进门，就见龙宫门口有两条巨龙守卫，缠绕以立，投掷于地。两龙抬头见到大布施后，立即准备释放毒气，他则悲心顿发。两龙疏忽低头而眠，他乃得以踩其头而入。进得龙宫，就见一龙王住于七宝宫殿中。龙王见到来人后恐惧紧张非常，心中想到，我宫殿外有七层毒蛇大坑，任谁也无法进入，此人到底是谁？龙王边想边起身迎接，恭请大布施坐于宝座之上，并供养各种饮食，然后便询问其来此缘由。大布施回答道：占卜州众生因生活贫困而屡造恶业，死后必堕恶趣中，我为他们而生悲心，万里迢迢赶赴此地，只为向龙王索要如意宝，因如意宝能以满众生愿而利益众生，以此寻宝福德，愿我究竟成佛，望龙王能满我愿。龙王应声答言：此如意宝稀有难得，你既为寻宝而来，理应于此小住一月，我供养你全部日用所需，如你能为我说法，我定将如意宝奉献于你。大布施于是同意讲法，龙王则每日供养种种上妙饮食乐器。他于一月之中为其宣讲四念住法门，传法完毕便欲离去，龙王就以欢喜心从头上卸下如意宝送与他，且庄重发愿道：待你成佛时，愿我能做你最好侍者。他拿到如意宝后便问龙王：此宝到底有何功德？龙王回答说：此如意宝在两千游旬之内能赐予你一切所需。大布施言下心中暗想，这如意宝虽具大功德，但还不足以满我愿望，我当再去找寻。 与龙王和眷属告别后，大布施又独自踏上探宝之旅。走过一段路程，又来到一座蓝宝石龙宫前。如前一般，龙宫前有一七层深坑，毒蛇遍布其中，宫门口两条巨龙缠绕以立如故。大布施又以慈悲心熄灭毒蛇巨龙嗔恨心，踩其头昂首进入龙宫。此龙王如前龙王一样起身相迎，恭敬有加。他于是又向这位龙王索要如意宝。龙王趁此机会请求道：希望你两月之内为我宣讲佛法，我供养你一切日用所需，传法结束时我定当奉献如意宝。他就于两月之中向其传四神通法，随后龙王就将能在四千由旬之内赐予所需之如意宝供养他，并同时发愿道：愿你成佛时，我能做你最好侍者。大布施心中再次想到，此如意宝虽较前功德增上一倍，但还是不能满其所愿，便又继续向前找寻而去。经过一段时日后，他最终看见一黄金龙宫，外面依然有一七层遍布毒蛇之大坑，与两条巨龙缠绕守护之宫门。大布施以渊远不绝之悲心，第三次熄灭毒蛇与巨龙嗔心。进入王宫后，龙王恭敬请法如前，结束对其四月传法后，龙王将顶上如意宝奉献大布施，并发愿道：待你成佛时，愿我能成为你最好侍者。龙王并且说明，此如意宝能在八千由旬内降下珍宝和一切所需。大布施至此方感心满意足，他心下暗想：占卜州方圆只有七千由旬，如意宝此回满我愿意。他拿到如意宝后，便用布包裹准备返回。此时诸大龙王与眷属皆来相送，大布施手捧三如意宝发愿道：如此三宝实为真正如意宝，则愿我即刻飞上天空。大布施言毕，立即直飞入天，越过大海直抵岸边。上岸后因连日奔波劳碌略感疲惫，就随地而眠。海中朱小龙看到后就商量说：我们所居大海中如意宝仅此三枚，岂能让此人全部携之而去，我们应窃回此宝。商量完后，朱小龙就悄悄偷走此三枚如意宝。大布施醒来发现如意宝被窃，心知此举定是海中小龙所为，于是发下大愿，宁可竭尽全力咬干大海之水，也要讨回如意宝，绝不空手而回。他于是开始日日以一龟壳往岸边舀水。海神测知大布施想法后，就劝说道：大海深广无边，有三千三百由旬，即便占卜州全体人众齐来舀水，亦无法舀干，你又如何咬尽？大布施意志坚定地回答说：一人如能持之以恒，以精进心行事，则任何事皆可成办。何况我用珍宝不为自己，只为利益众生，并以此福德欲证佛国，如此心永不退转，永不怯懦，大海为何不能咬尽？当此之时，遍入天等天人从远处观见大布施为一切众生而咬干大海水之苦行后，心生感动，互相纷纷辗转相告，最终所有天人相伴齐来大布施前，看到他精勤不辍勉力舀水之时， 众天人各个脱去天衣，扎入大海中。等其第一次从海水中浮起时，大海分明下降40由旬。待其第二次出入后，海水又下降80由旬。第三次时，海水则降低120由旬。此时众小龙均感恐惧，便至大布施前请求道：祈请你万物舀干大海。他这才停止舀水。小龙们又问他：你要此如意宝究有何用？他则说道：我乃为利益众生而需用此如意宝。众小龙随即反诘道：你为利益众生需用如意宝，岂不想我们大海中亦有众多众生，为何偏要将能带来利益之如意宝只让你拿去？大布施闻言反驳说：大海中众生尽管也属众生，但绝无贫穷痛苦之忧，而占布州众生因贫困所致，为财富不惜互相损害，照做十不善业，如此一来，他们死后必堕地狱诸恶趣中，故我才生大悲心，要用此如意宝满足占州众生所愿。朱小龙闻以释怀，便取出所藏如意宝供养大布施。海神亦发愿说，待大布施成佛时，欲为其侍者。他就又带着如意宝飞向虚空，并终回大西八城，问城中诸人原先一同探宝之同行商人去向，答言均已安全归来。于是大众皆感稀有难得。大布施又来到嘎西拉家门前，众人都欢呼雀跃道：大布施已从海上归来。嘎西拉也感高兴非常，随即就为他及以前同行之众商人举办盛大宴会，为其接风洗尘。大布施此时则用如意宝顷刻充满嘎西拉钱库。嘎西拉命以种种珍宝严饰之美女手捧珍宝水器为他沐浴洗脚，并将此美女也赐予他。大布施则随顺接纳。嘎西拉婆罗门欢喜异常，又将女儿及500女仆赐予大布施，并集500头以珍宝装饰之大象，再加各种能出欢乐音声之乐器，一并交与大布施后，方才一一惜别。大布施率众回归故里，道家方知父母思儿心切，自从儿子离开后，一直伤心哭泣，以致哭瞎双眼。大布施以虔敬心恭敬顶礼父母，当其手握父母双手时，父母方知儿子已归。父母埋怨道：你离去之后，我们已哭瞎双眼，不知你从海中到底获得何种宝贝。大布施便将如意宝放于父母手中，且欣喜说道：我已觅得如意宝。父母手拿如意宝不屑说道：此等石块遍布我家仓库，你却为之不惜千辛万苦冒死寻觅，所作所为有何意义？他也不辩解，只用如意宝擦拭父母双眼，父母双眼即刻便似风散乌云般双双复明。父母高兴不已地说道：此乃真如意宝，果然能遣除一切烦恼疾患。大布施此刻手捧如意宝发愿道：愿父母脚下能生宝殿，头顶变出华盖。发愿已，宝殿、华盖皆如愿生出。大布施又以如此发愿，令家中仓库全为宝物充满。国王此刻便派人骑能走1000由旬路程之大象，向大众广为宣告：占布州所有大众， 大布施已从海中取回如意宝，再过七天，众人便可随意享用一切财富。大布施沐浴更衣之后，在清净草地平原上，将如意宝置于圣床上，手拿香炉发愿道：占卜周众生恒处困厄穷苦中，我必须饶益他们。如此如意宝真实不虚，则愿天降众生各自所需之财物。话音才落，四方狂风骤起，飞沙走石，刮走大地上所有不净之物，然后降下雨水，接着又开始降下百味甘美饮食，随即又落下粮食妙衣，最后则降下珍宝雨，整个占卜州大地遍布珍宝，如同满地石子瓦片一般随处可见。正当众人心满意足之时，大布施谆谆开示道：因大家生活贫困，造恶不止，恐你等日后堕入恶趣，我方发大悲心，历尽千辛万苦，冒死赴海，求得如意宝珠，故而你等实应心生安乐，且将身、口、意全部投入行持十善道中去。他如是千方百计劝请大众行持十善法，以此因缘，占卜州众生多有死后转生善去天界者。大布施之父母乃现今净饭王摩耶夫人，而白银龙宫龙王为舍利子，蓝宝石龙宫龙王为穆建连，黄金龙宫龙王为阿难，他们三人那时全都承试过大布施。海神则为后来之芒嘎巴尊者。其他佛经中所记载的后成为世尊之一成王子前往大海取宝经历，亦与此叙述吻合。
善意太子为众取宝。很久以前，有一宝魁国王统领500小国，取有500王妃，自乃妃子虽多，但皆无欲有子嗣。情急之中，宝魁国王便多方祈请日月天神，不过种种手段，最终均无济于事。国王内心焦灼万分，痛苦无奈当中日夜揪心，自己百年之后如无太子继位，国必大乱，忧心如焚之际，一日于梦中，一天人托梦给国王道：如欲求子，当前往王宫外之园林，那里有两位仙人，其中一位遍体金色，你即可向他祈祷，他则会变现为你之太子。国王急速赶往仙人驻地，找到仙人后，按天人所述至诚祈请一番，仙人终于答应可于死后转生为国王太子，另仙人也说愿于死后转生为国王太子。国王高兴难抑地说道：希望如是，但愿如此。金色仙人死后不爽签约，即刻入于国王大王妃胎中，九月怀胎过后，大王妃产下已变身金色太子，头发呈现蓝色，相貌非常端严。宝魁国王为新生太子行盛大贺诞仪式，并请看相师观察占卜太子命运，看相者仔细端详后为其取名善意。此时另一仙人也于死后入于另一王妃胎中，待其生育后，国王同样为之举行贺诞仪式，并请看相者为其取名恶意。善意太子长大后精通18种学问，一日请求父王能允许他到外面玩耍，得父王开许后，善意则以大威风出宫巡游，众人皆争相前往观战。目睹太子风采后，众人均赞叹善意威严势如翻天，而善意则趁出游之机，亲眼目睹众多贫穷者、着破衣烂衫者、杀生者、耕地者、渔夫及猎人。善意问其何以从事此等营生，这些人回答道： 我们生活贫穷无着，实在难以维持生计，万般困窘中，只得做此低劣活计。太子闻言，心中难过不已，对他们之悲惨境遇，自然留下伤心泪水。他在心中感叹道：呜呼，此等众生命运可谓从黑暗到黑暗，永无光明之气，真乃可悲可叹。回宫后，他便请父王做广大布施，蒙国王开许后，便广行布施之举。及至仓库布施至只剩三分之一财物时，仓库保管者便请求宝辉国王停止太子如此布施。国王便以方便法令其关闭库门，如此一来，善意则无法再满足广大众生求乞之愿。他便想以其他诸种方式随意满众生之愿。此后之种种经过，诸如询问众人，想去海中取宝等等，皆与前文所述大布施经历大致相同。五百商人与一老年商主尚有善意太子，便一同前去海中探宝。恶意此时则想到，我也要帮兄长前去。宝辉国王则想，如若派别人陪同太子，还不如派弟弟帮助哥哥，便同意恶意前往。善意就取了3000两黄金以作盘缠，1000两补贴日用，2000两用于救急。出发之时，国王、王妃前来送行。当其离开本地，正与扬帆出海时，所乘轮船开始依次砍断系船绳缆。此船由7根绳子拴在岸边，每天都有人大声宣告：大海航行危险异常，种种险难不一而足。自古以来，去者众，回者寡，故而所有尚有疑虑之人，均可自行离开。如不顾及身家性命、父母家庭，赶到海中取宝者，索取宝物定可使本人期待当中财富圆满。此番话语每天皆宣读一次，并砍断一根缆绳。连续7天后，绳断船起，轮船飞快驶离岸边，前往海中行去。到达宝州后，因善意王子精通探宝术，他就指导众人如何寻觅宝物。众商人随后皆安顿于宝州，善意则与老商主划小船又驶往别处。当他们越过金银蓝宝石山下，抵达金沙后，老商主告诉善意道：我已无力再往前行，恐必死于此处，唯愿你勇往直前，直抵七宝所成之龙宫大殿。如大门紧闭，则可取门上金刚杵用力敲开，那时门内500天女皆会一一供养你珍宝，其中有一天女会供养你蓝色珍宝，此乃真正如意宝，得到后万物舍弃，定要将之带回。其他美女所供养之珍宝亦需带回，且需牢记，切勿与众人提及此事。我死于这里后，望你莫负我恩，请将我一把朽骨埋于金沙之中。老商主言毕命丧，按其吩咐，太子将他身躯埋于金沙里，然后善意又寻其指示，直往前行，终至七宝龙宫后，他用门上金刚杵敲门，500天女应声而出，其中一天女果然将蓝色珍宝供养于他，善意将之包裹于布中带回。恶意太子此时正令其余商人多携珍宝准备回家，结果因贪心所致，船载过量，行于大海之上时，一遇风浪，即东倒西歪，时沉时浮。多亏善意带有如意宝，才未沉于大海。其余商人则几乎全部溺于水中。恶意顿生恐怖，抓住善意连喊救命，善意就帮他安稳过海。恶意上岸后，惊魂未定地说道：我们兄弟离父别母前往海中探宝，如今珍宝未得，同伴已死，空手而返，岂不大煞脸面？善意本乃一心性淳朴之人，听罢弟弟所言，为安慰恶意，使之不至于过分沮丧，善意就将老商主临终遗言对弟弟和盘托出：我们其实已得如意宝，有何羞愧难当之处？此话当真？恶意欣喜若狂，如意宝到底是何等模样，能否让我端详？ 哥哥便从布里取出如意宝交于弟弟仔细观察。恶一看罢，贪心大涨，内心愤愤不平地想到，父母原本对我就不如对兄长那般关爱有加，如果我空手而归，哥哥却携宝返回，他们定会更加鄙视恶劣待我，不如趁哥哥熟睡之机将之诛杀，我自己携宝面见父母，到时只说兄长已被淹死即可。想到这里，恶意就对哥哥说道，若两人带着如意宝休息恐不安全，不若一人佩戴其睡觉时，另一人巡视，二人轮流，不知你意下如何？善意便同意了恶意所提建议，两人开始轮番佩戴巡逻。恶意睡眠时故意长卧不起，以致善意看守巡视颇费时间，待到兄长安眠时，因劳累过度便沉沉睡去，趁其熟睡之际，恶意以遍布荆棘之两根树枝突然刺入善意双目中，然后带上如意宝仓皇逃窜。善意太子惊恐非常，大声惊叫，有强盗，有强盗，但荒山野外无人知晓，后有一树神告诉他道，抢走如意宝之强盗正是你弟弟恶意太子。善意心痛眼痛，一时悲痛难忍，他只得边爬边走，直至一处名为勒西瓦之地，到达时正逢一牛群，约500头左右，群牛中有一极聪明牦牛，又善解人意，知道太子眼痛后，就用柔软舌头舔善意眼睛，其他牛见状也渐渐围拢过来，放牧者看见后急忙赶过来，只见一人眼里插着两只树枝，正痛苦不堪，放牧人便缓缓将树枝拔出，又将太子带回家中，喂以牛奶，敷以牛油，悉心照料，善意病情基本好转。善意于是对放牧人说，我现在欲离开这里，放牧人不同意，待王子眼睛创伤完全痊愈时，善意就对放牧者说道，我现在欲往城市方向去。牧人于是送至城边，善意则要求说，我以后生活无有着落，你可否送我一件乐器？牧人便交给太子一件乐器，太子从此便与街头巷尾以卖艺为生，因其技艺高超，所弹乐曲美妙动听，人们就常常将各种物品饮食送与他，以致城中500乞丐都依赖他得以生存。一次，一看管王宫外园林之人前往城中，听到乐声后，内心非常欢喜，便问眼前之盲眼一人道，你能否到我们那边看护园林？善意闻言满怀哀痛说道，我乃一盲人，如何看管园林？来人善意解释道，你眼睛虽然失明，但无关紧要，你可手拉既有铃铛之绳子，一闻鸟鸣即刻拽绳，如此行事即可。此时恶意已回到父母身边，宝盔国王问他为何丢下善意，恶意回答说，兄长与诸商人都已沉溺于水中，幸我会水才得逃脱，否则必死不疑。国王王妃听罢即刻昏厥倒地，所有臣民闻听太子死讯后也哀哭不已，众人均对恶意说，你若似善意那般死去才为善妙。善意曾有一只天鹅，宝盔国王此时便在天鹅脖颈上系一纸条，放弃四处寻找太子。此天鹅飞越众多地方，最后降落于善意所居之园林。听到善意所发音声后，天鹅急急赶去送信。善意听到熟悉亲切之天鹅鸣叫，于是取下天鹅颈上信件，请别人代读。至此，真相终于大白。太子给父王回信写道，恶意用长满荆棘之木棍刺瞎我双眼后抢走如意宝，写完就将此纸条寄于天鹅脖颈上。当时勒西瓦国王有一公主，相貌美妙秀丽，倾国倾城，她一日到园林游玩，看见善意太子头发凌乱，衣衫破烂，满面泪水，坐于树下行乞。尽管如此，公主仍一见倾心，贪心顿起，撇下众人不顾，只愿陪同太子说话。日近中午，国王派人唤公主回宫用膳，岂料公主答言， 将午饭送至此处，我不回去。等侍者将饭送到，公主便对善意说，我们一起用餐可好？太子诚挚说道，我乃一瞎子，又是乞丐，与公主吃饭食不应礼，如国王发现，定会降罪于我。而公主再三劝请道，如若你不与我共进午餐，我也绝不进食。善意无奈，只得与公主一起用餐。二人一直叙谈，公主对太子之贪心更是日益强烈，久久不愿离开太子身边。直待日薄西山，国王再次派人催请公主回宫，公主此时便回答说，我欲与此堪原人共同生活，我不会再喜欢任何人，只对他留意，往父往勿改变我心，也勿干涉，敬请开许。国王听到女儿所言，内心十分尴尬，虽不好当面制止，但却敢离其心有。国王心想，我原本欲将公主许配于宝亏国王太子，怎奈太子一直未从海上归来，谁料我家公主偏偏选中如此一名乞丐，真为我高贵种姓丢脸，叫我以后如何在众人面前抬头。国王于是再三派人催请公主回宫，但公主心意已定，拒不听从。国王无可奈何之际，兼以平日对公主宠爱非常，最终只得将二人接至王宫，且允二人成婚。公主婚后经常昼出夜归，善意日久生疑，便对公主说，我们已结为连理，奈何你整日早出晚回，让我不得不起怀疑，你是否心上另有其他中意男子？公主坦然答道，除你之外，我心中无有任何其他男子，如你不信，则愿我话语之真实力能使你一只眼重新复明。公主话音刚落地，善意一只眼顿时恢复如初。善意以前从未对人谈起过自己，二人共同生活后，不免相互之间都有询问对方身世。一日，公主问道，你父母亲属尚健在否？你是何地人士？善意答言，不知你是否听闻过宝龟国王大名？公主答以，听说过。善意坦白承认说，此宝亏国王就是我父王。另外，不知你是否又听闻过善意太子？公主再次答意，听说过。太子便将实情完全告知。你既已听说过，那不妨将真相告诉你，善意太子就是我。公主听罢惊讶万分，你既为善意太子，又为何落此痛苦境地？王子便将前后经过细细道来。公主听后就问道，恶意对你迫害至此，整个世间也难以想象，如你们兄弟二人再度相逢，你欲如何处置弟弟？善意挥之一笑答道，弟弟刺瞎我双眼固然不对，不过我无一丝一毫仇恨及报复心，他对你这般残忍，你居然还以欢喜心对之，无有嗔恨，实难让人相信。公主惊讶语气更胜刚才，太子则坚定发愿道，如我对恶意无有丝毫不满之态度确属真实，则愿我另一只眼也即刻复命。太子刚刚说完，以话语地实力，眼睛瞬间就恢复如初，且相貌较前更为庄严。公主内心欢欣无比，立刻就往父王处奔去，一见父王就问道，父亲，你是否知道宝亏国王太子善意？你与他是否相识？国王回答道，当然相识。公主便说，你想不想见你相识之人？国王略显惊讶地问，我想见他，你是否知道他在何处？公主满心欢喜地说道，我夫君正是善意太子。国王听罢哈哈大笑，以讥讽神色对女儿说道，小公主，你是否头脑错乱，胡思乱想有何意义？善意太子一直杳无信息，眼前乞丐岂能冒充善意？公主正色答道，父王如若不信，可亲自前往鉴别。在公主鼓动下，国王终至善意面前，一睹双目复明之善意，立即确认此人即是太子无疑。国王诚惶诚恐，伏于太子脚下请罪道，我未能认出太子，实乃惭愧至极。 于是众人假装太子刚刚从海上归来，便将善意拥往大街之上，四处宣扬说善意太子真正从海中归来矣。诸王公大臣齐来迎接，便将王子接入宫中，又重新把公主正式许配于王子，使之公开真正做王子妻子。此时带有王子所写纸条之天鹅已飞回宝辉国王宫里。宝辉国王见信后，方知善意尚活于人世，深感欣慰，庆幸同时就将造孽者恶意关进监牢。宝辉国王立即派人前往乐西瓦国，并语于乐西瓦国王道，我善意太子据说在你国家内正受大痛苦，你们以前未将太子送还已铸成大错，现今应即刻将太子与大象骏马等一并送回，否则我定将亲赴你国收拾你等。这时善意太子又回忆起牧人救疗之恩，便与乐西瓦国王协商，赐予他众多骏马、大象、衣物、田地、牲畜、金银财宝及仆役，如此多之奖赏足够牧人一辈子尽享幸福生活。乐西瓦国王又将500头珍宝延世至大象、500名仆人、500名仆女、500驾马车一并赠予善意太子。国王自己则和诸位大臣及成千上万臣民以种种乐器极尽炫耀威风之能事将他们送回。派出之人先回宫禀报，宝辉国王与王妃闻讯后双双出宫迎接，见到父母，善意立即从马车上跳下，恭敬顶礼双亲，随后又执父母双手问询请安祝福问候，三人一同在欢迎乐器声中西回王宫。途中善意问道，弟弟恶意现在何处？父母愤愤答言，已被关在牢狱。善意听罢就恳求父母能将弟弟释放，父母大惑不解地说，他自己犯下大错如何能放。善意坚持说道，如不释放弟弟，我不愿再回王宫。父母无奈，只得传令释放恶意。恶意从监牢获释后，径直前来迎接兄长。兄弟二人见面后，热烈拥抱，关系更胜从前。善意太子愈加慈爱弟弟，众人均感稀有。善意回宫后，问起弟弟如意宝之事，恶意回答道，回来路上，我将之埋于地里。善意于是让恶意取回如意宝，但恶意却未能找到所藏如意宝，二人便一同前往，一到埋宝之地，善意就发现了如意宝。回到王宫后，善意赠予500小国一国一个小如意宝，自己则留下那枚真正如意宝，并以之发愿道，愿父母脚下头顶能生出宝殿宝伞，以如意宝之力量果如其愿。他又发愿道，我以前从国王大臣宝库中索取财物，以此如意宝之力皆全部圆满补齐。言毕即用如意宝往宝库方向一指，整个宝库顿时被珍宝充满。宝辉国王则派人四处宣布道，再过七日，善意将以七宝布施大众，众人应需集中，到时可随意享用。七日后，善意将如意宝珠放于宝幢上，手捧香炉顶礼四方，且发愿道，此如意宝若真实不虚，则愿降下金银财宝。话音刚落，就见狂风大作，刮走一切不净之物，接着又开始下清净雨水，洗涤一切灰尘污垢，然后降下粮食、衣物、珍宝等，整个大地于是到处充满珍宝，众人均感心满意足。善意王子又趁此机会开导说，从今往后大家不会再有贫穷之忧，故而人人都应力行善道，将身口意三门投入十善法行之中。善意以此等方式令众人行持十善，结果人人死后均得以转生善去天界。吾等大使释迦牟尼佛久远之前为善意太子时，如是以布施安忍精进利益众生，当时之父母为以后之净饭王与摩耶夫人。乐西瓦国王后为迦舍尊者， 当时之妻子后为众生主母，当时之恶意后即为提婆达多。此外，毗奈耶经所在善作恶作太子之公案与此处情节大同小异，报恩经中所述大王妃、中王妃所生太子善意恶意之公案与上文所叙已大致相同。